我们上一次念到了这个禅修的对象，这个所谓 object， 那么我们用这个佛陀来当作是一个禅修的这个对象来练习这个定。那么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念到的这一部分呢，就讲到就是说哦，那你要怎么样的，就是说把这个佛像啊要观想的清楚，让它就好像是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就好像坐在我们前面一样。那么最后的效果要能够达到这个样子，才算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止的禅修。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念了。那么在这个78页一开始啊，You may have read or heard teachings about th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body, like its color, proportions, major and minor marks, and so forth. 那么前面在这个莲花界大师所讲的这个就是三篇啊，第三篇里面就讲到说要怎么样的来观修，或者说来这个禅修啊，让这个佛陀啊就好像坐在我们面前一样。那么所以在那个里面呢，那一段里面就讲到就是说有关于佛陀的颜色啊，我们禅修的这一尊佛的佛像，它的颜色，那么它的这个种种的特征啊等等这些。好，那么接下来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句啊，所以讲到就是说哦，你可能以前已经听过了有关于佛的身的种种的功德啊，像是它的 color， 它的颜色，就是金黄色，或者是它的这个 proportions 啊，它身体的这个比例啊，坐姿有这个上边肩膀有多宽啊等等这些。那么 major and minor marks 啊，32项。80随行好等等这些，我们这边讲说你可能以前都听过了这些教导。 You should think again and again about what you have heard， 那么已经听过了，那么现在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回忆，去复习那一些已经听过的32项80随行好的这些内容啊，不断的去这个复习。 Try to bring this description into your mind 啊，那么试着把这一些描述32项80随行好的描述把它带到我们自己的心里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带到自己的 mind 而不是带到自己的眼睛，也不是带到自己的耳朵等等，不是这些，带到自己的 mind。 You imagine what it is like and then focus on that image。 好，那么这里用了一个字 you imagine 啊，我们想象，因为我们把它带在心里面，所以我们想象在心里面这个佛啊它是什么样子，它有这个金黄色的这个身体，然后头上有一个欧西尼夏的这个一个凸起来的一块，然后它的耳朵是下垂到跟这个脸颊有同样的长度，那么等等，然后他在他的前额这边有一个一卷这个头发，这个头发事实上是卷起来，看起来像一个痣一样，其实是拉开的话有 好多脏等等这些。那么这些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学过就有关于这些描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回想啊，去回忆这一些内容啊，来练习。好，那么 this way of constructing an image may or may not produce richness of detail that is ideal。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练习的方法啊，也许啊，没办法，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那么理想的那种细节的这个状态。It depends upon the 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practitioner. 那么为什么也许没有办法呢？有些人是可以的，这跟个人的每一个修行者他自己本身的根气跟他的这个能力用心度等等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in general it is easier if you first look at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Buddha and then bring that image into your mind.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怎么样做比较容易呢？就是我们先去想象，先去看， look at a representation of Buddha， 先去观察一尊佛像，然后这个佛像是这个用来代表佛的，所以佛的 representation 代表，然后呢把那个佛像的那个 image 那个外像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来。那么这个跟刚才讲的那个不太一样，刚才那个讲的是说我们过去听到这些教法里面有描述过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啊，然后我们去想象，这个不是，这个是你去找一尊佛像就放在你面前啊，仔细的去观察，去看，然后呢把那个佛像的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然后带到自己的心里面，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一点。 So in this case try to find a statue or painting that is well done. 那么如果是用这种方法的话，那么就去找一尊佛像，或者是 一尊这个一幅画像，佛的这个画像，那么就是说画的非常的这个真实的，或者是说雕塑的很好的，比如说像我们在前面供的这一尊，这个是在这个菩提迦叶正觉大塔里面的那一尊佛像，那么那个照相照出来呀 然后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颜色，看它的这个比例啊，造型啊，这些都非常的庄严，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 representation。一个佛的代表，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像，然后呢 do not think of it as a piece of metal, stone or canvas, rather think that this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Buddha.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注意啊，就是不要这个只是想到说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雕像，石头的雕像也好，木头的雕像也好，或者是一幅画，或者是这个画在这个画布上面啊，或者是一幅照相啊等等这些，不要只是这样子想，而应该怎么想呢？应该想说这个就是佛的代表，换句话讲是佛的一种这个画视线在我们面前一样。那么 look from the bottom up,Then from the top down, look at every aspect. Take note of the color, the shape, the hand position, the eyes, and so forth. 好，那么在观察这个对面的这一尊佛像，佛的代表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从它的 bottom up, 然后从它这个双膝这个盘坐，用这个譬如说那佛的这种做法。那么双腿盘坐，然后呢从他的这个腿开始慢慢的往上看，看到一直看到他头上面这个顶级，然后呢再从这个头上的这个顶级慢慢再往下看，看到他这个双腿盘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这个来练习啊，然后呢 look at every aspect 啊，他身体的这个佛像的每一个部位啊，我们都仔细的去看。你就刚才讲，你比如讲说我们前面曾经学过了啊，佛的这个三十二相三十 major mark 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机会啊就去看他的这个每一个 major mark, 然后呢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这样一个一个的去仔细的去看， 这样子的话，那么然后呢 take note of the color， 啊，注意它是什么颜色，我们讲说这金黄色的身体，那么还有它的 shape，是什么颜，是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它的 hand position， 它手上结的是什么印，什么手势，and so forth 等等这些，然后呢 look at each of this again and again and try to fix them in your mind， 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每一个面向仔细的去观察，这样子然后逐渐的把它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好像叫 fix them in your mind， 就是 把它建立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而不是说只是这个在我们的前面，啊，这个过程呢有这个作用。Once you are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object, become accustomed to it by cultivating its visualization in your mind again and again. 所以一旦呢你真正的彻底的熟悉了这个在你对面的这一尊佛像，不管是画的，不管是雕塑的等等这些，然后呢你逐渐的把这个你所熟悉的这个对境啊，让它进入到你的心里啊，那么这个时候透过这个观修啊，这个 visualization， 透过这个所谓心去看这一些这个特质啊，然后逐渐的把这个像啊，那么形成在自己的心识上面。好，这样那这个必须要什么？要通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才有可能做到，不可能。你不可能一次就看到，然后就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的。So once you get the basic down, proceed to more subtle qualities. 好，一旦你做到了这一步以后，那么再接下来进行了更细致的部位啊，这个 subtle qualities， 更细致的这些特质。So the next part can be a little difficult to visualize clearly.那么接下来这一步啊，也许比前面那个要这个难一点啊，要这个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更难一点。The Buddha's body has 32 major marks and 80 minor marks, like elongated ear lobes and Ushnishap protruding from the crown of his head.你这就讲到说佛的特质了，佛的特质这边讲说他的身体啊有32主要的特质，还有80个次要的特质，所以32像80随心好。那这边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耳垂 earlobe 啊，这个耳垂很长啊，那么有特别的形状。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像这个乌西尼小，像他的这个顶轮呢，这个在 crown 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顶基，我们说顶基。那么这个是从他的这个头上面长出来的，形成在那个地方的。那么然后你看下面 he's sitting amid a group of disciples， 好，他坐在一群学生中间，学生主要指的是那些这个几百阿罗汉的，比如说阿难啊，这个迦摄啊等等这些啊。那么坐在这个学生的中间， And even when the Buddha seems to be just sitting there, his mental powers are so incredible that he is actively engaged in creating tremendous benefit for sentient beings.那么底下讲说啊，即使啊看起来他好像只是坐在那里一样，但实际上即使他坐在那个地方啊，他的 mental power， 他这个从心里面散发出来的这个力量都是啊不可思议的，都在利益各方的众生啊，利益这个六道里面的每一道各式各样的众生啊。那么上次我提到了，如果你们现在开有读这个《金光明追思王经》这个灭障品里面，你就看到前面第一页就讲到啊，佛在那边这个入甚深这个法门三地， 然后呢他身体放大光，然后这个照了每一个这一个每一道的这些众生，有些是在地狱道，有些是在这个无间道，有些在什么山洞里面，等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佛身上的光，而因此得到觉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尽管我们看起来他好像坐在那个地方，好像无所动静，但其实，在坐的同时啊，他的心呢、啊、散发出往外或往十方啊，散发出无量的光啊，来这个利益各道的这个众生。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底下。You can visualize rays of light emanating out from him to help others. 那么这时候另外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从佛的身上散发出各式各样的光，各式各样颜色的光。我们在做那个做六加行的时候，不知道六加行里面也有一段要念到这一部分，然后佛这个他身上从他的这个身口意啊散发出这个各种光芒，然后这个照耀十方，然后从十方然后这个收集啊各式各样的这些功德、啊、然后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心事啊。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你要观想这个佛啊，他的心呢、啊、这个向十方放出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光啊。那么然后 you can visualize rays of light emanating out from him to help others. See the Buddha as a protector of sentient beings engaging in activities, not just a solid stone sitting there.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观想这个佛、啊、虽然他是一个雕像在我们的面前呢、啊、但是呢他事实上是所有众生的保护者护主。那么他在就在那个当下，他就在从事各式各样的善行呢、啊、去利益众生啊，而不是只是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一尊这个雕像在那里一样啊。所以contemplating his perfect qualities like his perfect wisdom, compassion, generosity and so forth. 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在我们做这个禅修的时候，做观想的时候，那么想象这个佛他正在造作种种的善行呢，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 perfect wisdom 啊，他所具有的这个所谓全知全能的这种智慧，然后无所不知的智慧，然后这个 compassion 他对于所有众生的这种慈悲，然后这个他所造作的种种的布施等等这些as much as possible try to think of the Buddha as made of light. 那么以上讲的那些啊，你尽可能的就自己所学的所记得的去做练习，去做这个思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前面已经讲过了，自己可以因此啊可以积聚很大的资粮，同时可以净除很大的这个过去生所造作的业障。那么另外一方面这里讲说 try to think of Buddha as made of light, 佛试着去想象这个佛它是充满了一片光啊，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物质所造成的，虽然我们看它这个皮肤是金色的，但不是，它不是由金子做成的，那么它这个也不是身上也不是其他的这些这个矿物质啊什么的这些物质，事实上是光啊，它是有想象它的身体啊是一片这个光啊，那么散发出来。然后呢although you do not need all of this detail, do the best that you can to visualize in this way. 好，虽然你可能没办法都做到这么仔细啊，但是尽可能的去做啊，尽自己的理解，尽自己的记忆所及去做这一种观想，那么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利益。 So eventually the image will become so vivid. It is as if the Buddha is sitting right in front of you,
所以如果能够用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去做练习的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么逐渐的你就会感受到好像那个佛啊真是活生生的坐在你面前一样啊，不是，而不再是一个一座佛像，不再是一幅画像，不再是那样子了。那么
Kamalashila says that until it becomes that clear, you should continue to meditate and practice. Over time, the image will become a little clearer.
好，那么所以莲花界大师讲说，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练习啊，一直不断的去练习，一直啊到这个刚才描述的那种那么清晰的这一个结果出现，也就是说，好像佛啊是活生生的坐在我们面前一样，一直到这样子的阶段。那么在这之前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去练习，每次练习，你就会。练习一次你就会觉得哦，它又比较清楚一点，练习一次它又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你要比如讲说，你像我们的这个前面供的这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你现在眼睛看着它好像你觉得很清楚了，你眼睛闭起来，然后你再想想看，你记不记得、它是什么样子，也许那时候就变成头上梳的是一个那个喇叭花，然后那个身上是这个红色的，然后这个四只手啊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出来了。反正这换句话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强调说要用 mind 去 visualize， 而不是用我们的眼，不是用这个所谓五官呢、五官去这个认知啊，这是有道理的啊。那么所以下面讲继续啊。There are two ways to go about visualizing the Buddha. 那么来观想这个佛啊，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啊。The first is to visualize the Buddha as an object that you have mentally constructed. 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把佛观想成一个是我们心里面所建构出来的一个结果，一个对境，也就是讲说是我们靠着我们想象出来的，心里面所想象出来的，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 The second is to think that the Buddha is actually there in front of you, not a mere byproduct of your imagination. 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截了当的，就观想佛就是坐在我们的前面，不是靠着我们想象出来的啊，也不是这个我们心建构出来，它就直接的就是坐在我们的前面。然后 the second method is better， 好，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好的， especially for the beginners because it helps generate trust and faith。 那么尤其啊是对这个初学者而言呢，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你透过这样子的练习的方法，他帮助这个 beginner， 帮助初学者升起对佛的信心，对他的信赖啊。因为他就坐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由我们心里面所建构出来的一个硬邦邦的这个东西在那里，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So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common to both Mahayana and Hinayana.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这样子的练习，这两种练习的方法，小乘大乘都有人在这样子做。然后 it is useful at first to accustom yourself to the form of the Buddha with your visual consciousness.But when you are actually meditating, the image must appear to your mind. 那么这里下面继续讲啊，说这个刚开始啊，我们要怎么做呢？刚开始是
让我们的 visual conscious 我们的眼识、啊、去熟悉这个佛的外相，也就是讲说透过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佛的相，然后呢眼识啊去认识这个佛的相，这是刚开始。然后呢当我们开始做禅修的时候啊，开始在做这个所谓止的禅修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这个禅修的练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 image， 这个时候佛像它应该是在哪里啊？它是在我们的心里。而因为这时候我们前面讲过，你做这个毗卢遮那七支做法的时候，那时候你的眼睛是微微的闭起来的，你的眼睛是看到你的鼻尖啊，这是不是眼睛不是张得很大去看看什么东西啊？不是啊，那时候换句话讲，在那个时候你的眼识啊基本上不发挥作用了，应该停止发挥作用，那么就只有心识在发挥作用。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 the image must appear to your mind、啊、要出现在你的心里面，这个佛像要出现在你的心里面。 However some people say that to do shamatha meditation you shouldput a statue or painting of the Buddha in front of you and meditate while gazing upon the image. 那么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就强调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在自己的面前、啊、放一尊佛像，这时候你要把眼睛张开、啊、去盯着这个佛像，然后来做这个止的练习，来让自己的心不动、啊、那么然后下面看 They argue that it is not about bringing a visualized mental image to mind but becoming accustomed to it with open eyes. 那么这一些人呢就说主张是什么，主张说这个坐止的练习啊，禅观修这个佛像不是说要把这个 image 这个像要让它出现在心里，而是要透过眼睛一直看着、要这个你看 becoming accustomed to it with open eyes， 要用你的这个睁开你的双眼啊去熟悉这个像，这个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好 directly looking at the color shape and so forth， 那么就是用眼睛直接去看这个像的颜色啊，像的这个外形啊等等这些。 Now this idea is rejected by the great 8th century Tibetan master Yeshe Day with whom Tsongkhapa is in agreement.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认知啊，或者这样子的一种理解，这个在第八世纪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大师啊叫耶希帝啊，这个叫智慧德啊，那么就把他拒绝了啊，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想法不对，这样子的说法不对，然后中国八大师是同意这个耶希帝的这个论点的啊。They concur that shamatha is not completed on the basis of a sense consciousnessBut on the basis of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好，这两位啊，中国大师跟这个智慧德啊，这两个人都认为怎么样？这个止的练习要完成的话，或者说你要成就止的练习啊，它是要立基于什么？立基于 mental consciousness， 立基于心识。是心识，在心识里面完成，而不是在观识 sense consciousness。 前面刚才那些人的主张就是刚好是强调是在观识的阶段就完成，而用眼睛去不断的去看，然后去熟悉，然后因此而完成止的成就，这是错的。中国大师说这个不对，应该是什么？就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先看这些这个在前面的这一尊佛他的这些特质，然后呢你要把它带到心里面去，
然后让心里面生出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那这个才是这个指的这个练习的目的啊，也才这个方法也才是正确的。所以 therefore holding the object merely with visual consciousness is not correct。 所以呢，这里就讲说，你如果只是用这个visual consciousness， 你只是用眼视啊去盯着这个对镜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啊 ，in other words， 下面 just staring at the object to keep it in your visual consciousness is not the way to complete shamatha。You have to bring the image into your mind。好，那么整体来讲，就是这里就讲说，你光是盯着那一尊佛像啊，没有用，那个不对，你要把它带到你的心里面，让它出现在你的心里面，让它变成了你眼睛闭起来，它就在你的心里面就出现了，啊，就变得很清楚的，就好像坐在你前面一样，那样子的一个结果，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才是表示你做这个指的练习啊是成功了。而不是说眼睛张着大大的去盯着那个对镜，那你眼睛张着大大的，可是说不定你脑子在想别的事情，等一下吃一个冰淇淋什么之类的，那没用啊，对吧？你光是盯着再紧，眼睛张着再大都没有用，对吧？像何桂芬一样，盯着那么紧，眼睛张得那么大，然后其实心里面想说胡扯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那像这些，这不一定了，这举个例子。
我真的有问题。
啊，你有问题啊？那我还没讲错啊。
前面再提个问题
吗？好吧，你问吧。
那在78页那个倒数第二段，他说 there are two ways to go about visualizing the Buddha， 他写这两个，这段是要写什么吗？
这段是什么？
对，就是他已经讲很清楚，就是说你观想前面之后，然后放到你的 mind 里头，这样不就完成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两段？说还分成两种，这两种是放在哪个时候说的？最好是看
是
就是真人在前面，这
段
什么阶段呢？
你说
的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不要这两段好像就已经很清楚了。
这中华大师说的，你管他有没有用？
哦。
啊，那你不是这就想太多了吗？中华大师用这样子的方式。
嗯，
来解释，更进一步的解释的清楚一点。
他是什么时候要把佛像当作是事实上是坐在你前面？他说
什么事实上就是当你坐指的练习完成了，你就说已经成就了。那时候你眼睛一闭起来，你心里面就想到佛就坐在你前面。
最后会有这个结果？
当然，当然。
所以前面还是照他的说法是不管。观想
任何佛像，
然后再放到
心里，
练习，练到后来
都
变
成这
个，其中
这个。对啊，对啊，是这样。哦，所以你就光是盯着那一段，然后后面我们讲的这些你都忘记了，说难怪眼睛张得那么大，在盯着我。
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你大概其实心里面想是说，我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一段是多余的？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
差
出来
啊。对我们来讲，很多东西都很多余。好，再往下看。那么，我看我们刚刚念哪里了？Just staring at the object to keep it in your visual consciousness is not the way to complete shamatha. You have to bring the image into your mind. 好，这里讲刚才念的这个。那么，下面就是讲说 why 为什么？回答你的问题。Because the achievement of shamatha is based upon 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an object of a mental consciousness appears to the mind, not to any of the sense consciousness.
这个止的，就是说我们要成就这个止的练习啊，它是 based on mental consciousness， 是根据什么心识。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一些这个练习的内容啊，后来都是跟都是在心识上面在作用，在这个进行。那么不是什么，不是放在任何一个观事上面就完成了，这个意思了解吧？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当你成就了止以后，你的心可以这个固定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有多久。如果你说这个止的成就是由观事来完成的话，那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你说我的不要说我的眼睛盯着那个对象要多久有多久，我说耳朵要盯着那个对象要多久都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心事，心要放在那个上面，要多久有多久，这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是这边强调的重点。这个是讲说这个止的基础什么？基础是心事，不是观事。重点在这里。So in this context, the object of a mental consciousness is a mental image or a concept.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脉络里面，我们讲说这个 mental consciousness 它的一个对境，它的对境是什么呢？它的就是在心事里面有的这一个 object 这个对境呢，它是有是一个 mental image or a concept。那么是一个这个 mental image， 是透过心识啊所这个成就出来的一个外形或者是一个概念。那么这就回到了刚才前面的78页最下面那一段所讲到的，就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各种的观识啊来熟悉这些对境，但是你要把它带到自己的心里面，带到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在心事里面让它这个成型。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它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型的时候，那么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 concept， 变成一个概念，变成一个我们心所造就所成就的一个结果。好，再往下。When you visualize the object in your mind, you should focus upon it with stability, without distraction or mental dullness. 那么当我们这个在做观修的时候， visualize 的时候，用这个心识在做观修啊，这时候我们要这个要 focus 在这个对境上面啊，那么 with stability 要稳定，当然一般人不一定做得到。然后下面讲的 without distraction， 好，不要这个心不在焉啊等等这些，或者是说产生的这种昏沉啊，这种呆滞的这种现象。It is also important when you are training in shamatha.That you do not change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frequently.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定下来，能够定在一个对境上面越久越好。所以在这个目标的前提之下，这里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一直不断的在换你的对目标，你不要一直在换你的这个对境，你不要一下子心里面这一分钟在想哦，这个释迦牟尼佛，下一分钟讲观世音菩萨，再下一分钟讲文殊菩萨，如果是这样子换来换去的话，基本上心静不下来啊，你的心呢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止的那个结果，所以这边讲说
Do not change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frequently. 不要经常的去变更呢、啊，你这个禅修的对象啊。If you get tired, it may seem useful to meditate on another object for a short time to combat the fatigue. However, changing your object too much is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is not good. 那么如果说你在做禅修的过程里面，你要是觉得比较疲倦啊，这个是经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在做这个闭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很专心的在这个观修啊，这个本尊，那坐了一下子就刚开始的时候坐一下就会很累很疲倦，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用一个替代物啊，想到比如说这个控制，或者是说这个想一个比较单纯一点的一个对镜，来一个真火等等，这些用这个来代替一下，然后等到自己没有就是恢复了那个疲倦啊，再回过头来再来做这个观想，那么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做调配。但是呢，他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假设你在做止的练习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在换你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对境的话，那这个不太好，对，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讲是这个是很不理想的，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呢，这下面讲说 ，it will create an impediment to achieving your goal of a stable mind 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 goal of a stable mind， 我们这个做止的练习的目标啊，最终的目标是一个 stable mind， 就让心呢、啊、很稳定的啊，这个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那中国班大师就讲说，eminent masters like Asanga in his level of yoga deeds and Kamalashila in his stage of meditation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single object for shamana practice in the beginning. 那么所以中国班大师就强调，就是说像这个无著论师啊，无著论师在他的著作这个瑜伽四谛论里面，或者是这个卡马拉希拉莲花界大师啊，在这个修行次第啊，我们前面念讲说修行有三篇嘛，修持中篇，修持初篇，修持三篇等等，那就是在这一些著作里面都强调啊，你这个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对于初学者而言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They strongly discourage beginning meditators from trying many different aspects. 所以反过来讲，那么他们就很反对，这初学者就是经常的在换这个禅修的这个对境啊，这个是不合适的，不理想。那么Ashasura makes the same point in his Compendium of the Perfection. 这个马明菩萨或者是圣勇论师啊，那么这一位这个大修行者同样的在他的著作里面啊，也强调这一点，他就讲，他说这个 Solidify your mind's reflection by being firm on one object of meditation. 好，你要很坚定的很稳定的集中注意力啊，放在一个对境上面，这样子的话你能够这个就是说让你的心啊很坚定，然后 letting it flow to many objects leads to a mind disturbed by afflictions。 那么假设你是让你自己的心呢、啊、一直漂浮不定 啊一下子专注，一下子注意这个，一下子注意那个，这样子的话会什么带来障碍，带来烦恼，让你的心产生烦恼。那么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你如果在做这个禅修练习的时候啊，假设你是心是飘忽不定的，不断的在这个换这个对境的话，到后来你自己会慌，自己会慌，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你跟一群人一起在做
做禅修练习做闭关的时候，你看到人家都做的好像很定的样子，然后你自己还在那边这个叫六神无主，还在那边非常的彷徨，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心里面会慌乱，你想到人家都在进步啊，那你自己一个人还在那里这个彷徨啊，这个是对自己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呢，这里讲说你自己会 disturbed by afflictions， 会啊，你们会受到妄念、受到烦恼的这个干扰啊。So if you do not follow this advice and let your focus shift so to many different objects, your mind will become scattered or disturbed. 所以如果你不这个照着他们的这些建议啊，而就是随意的让自己的心这样子飘忽不定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你这个心呢会变成 scatter， 会这个变得非常的这个散乱了，然后呢这个受到影响。然后 as a result, various kinds of afflictions may arise。那么结果就是各式各样的烦恼啊，妄念就会起来。Likewise.In length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Atisha says that practitioners should remain settled on a single suitable object.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菩提道灯论里面，阿底峡尊者也强调，这个修行者或者这个初学的修行者，你应该要把这个自己的心呢、专注在single suitable object， 一个单一的啊，而且适合自己的一个 object 上面。那么这个是那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强调，他下讲他说 settle your mind in virtue on any single object of meditation、那么把你自己的心呢、这个专注在任何一个单一的啊，唯一的一个禅修的对境上面。So the teachings of all of these great master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centrating on a single object. 那么以上所举的这一些例子啊，不论是无数论师，不论是阿底峡尊者啊，或者是马明菩萨等等这些，他们都强调。这个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啊，对于初学者而言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一个 single object， 一个单一的一个对境上面。啊，那这个其实讲白了，这个不仅仅是对做要做止的练习的人来说的话，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适用。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是多么的混乱的啊！那么因为不够专注啊，所以事实上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这个混乱，然后甚至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这即使我们现在没有在修这个止了、我们还是这个在做同样的这种事情、看看这个这些大师们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劝诫。So it is like this. If you rub two thick sticks together with persistence in the same place, you can generate heat and even start a fire. 那这里就举个例子，假设你把两个筷子、两个竹子，那么然后集中在一个点上面，一直磨来磨去啊，一直摩擦的话，那么这个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它就会发热，同时可能会点起，会燃烧，会升起火来。但是呢 ，if you rub one part of a stick, then move to another area of the stick, or keep switching sticks, you will not get the result you want. 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在这根棍子上面不断的在换地方，在那里摩擦的话，或者是说一下子用这根棍子，一下子用另外一根筷子。这样子来这个转换的练习吧，那就不会有这个结果。那跟前面那个第一个那个例子啊是刚好相反的。So in the same way,
Your mind should remain on a single object of focus in shamatha training. 所以呢，这里就讲说，同样的，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也是一样嘛，要把我们的心智啊专注在一个定点上面，一个特定的单一的一个对境上面，这样子啊才会有效果。So first search for the proper object, and after you find it, use it as the basis of your training in mental stabilization. 所以呢，再重复一次啊，这里讲说，你先呢要去找到这个 proper object。前面讲说哦，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受到哪一种无明的这个最严重的影响，如果是受到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的这个五毒里面任何一种啊很明显，那么你先去对治那个这个五毒，然后呢这个时候接下来你才能够慢慢的开始做这个所谓止的练习，否则的话你不管你做多久啊你不会有结果的。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就讲了，先 first search for the proper object, 看自己的心性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假设自己是很愚痴的，没这个看什么 事情都是认为他就是那样子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存在的，都是一致性而存在的，或是这个不会改变的等等，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去修这个缘起观等等这些啊，诸如此类。那么这样子的话，然后 after you find it 啊，当你找到了，那么这时候开始要去找到这个适当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去做练习，那么对治了以后再进一步才能够做这个止的练习。所以 So after your mind is fully controlled, you can change your focal point, its focal object. 所以当你的心呢是完全的 control, 完全的在你的掌控之下的，也就是讲说你要集中，把它集中在哪一个对境上面多久一段时间，它就可以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you can change your focal point,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一个主题了，换一个对境。 Once you have achieved shamatha, you can peacefully remain focused upon any object for as long as you like. 好，这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当你成就了这个止的练习以后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很轻而易举的，轻松自在的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你可以很轻而易举，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这个达到这个目标，不需要再像前面那样子花很多的这个心思。 So your mind is completely tame with respect to distractions and mental dullness.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你的心呢是 completely tamed, 完全的被调伏了，也就是它在你的掌控之中了。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当然你就不可能再分心，你在做练习的时候你就不会分心了，也不会出现那些昏沉的对象啊，等昏沉的现象等等这些。So at that point, you can successfully meditate on the variety of detail and subtle aspects of the objects we discussed earlier. Aggregates, constituents, sources, and so on. 所以当你的心能够到达那样子的一个阶段，就是你能够完全掌控它了，完全调伏它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随心所欲的，你想要去禅修哪一个主题啊，你就可以专注在那个主题上面，而且能够很深入的去分析它。那么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像我们前面讲的啊，比如说去禅修这个五蕴，要禅修这个十八界、十二处等等这些，用这一些方法
来破除自己的我执，破除法我执等等这些，这些都可以做得到。那么最后是直接证悟空性。所以在这里讲，下面就讲说这个莲花界大师啊，在他的这个修持初篇呢、啊，也有类似的这个说法，就是说 ，Only when you have earned concentrated attention, should you focus in detail on the particular objects, such as the aggregates and constituents. 好，所以他讲说，只有什么？只有当你已经能够专注在这个单一的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了。对，之后，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啊，去做这个这样子的练习啊，去这个非常深入的去分析那个单一的一个对境。那么比如讲说是五蕴啊，或者是说这个十八界啊等等这些。So it is in light of the particular of yogi's meditation on objects, such as that the 18th emptiness that the Buddha states in sutras, such as the sutra unraveling the intended meaning, that there are many aspects of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如果说这个修行者他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的话，都能够很专注的去集中自己的心，这个心思在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上，然后做很深入的各个层面的这样子的分析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照着佛啊在经典里面所说的那些种种的主题啊去做练习。比方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叫十八空啊。18th emptiness 叫十八空，实际上我们讲空性呢，只是一个泛称呢。空性里面再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它一共有另外有十八种特质，或者是二十种特质，在不同的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讲法。比如说在这个《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中和大师就讲到。在后面讲了十八种空性，那么是哪十八种？每一种空性他都做了很深入的解释啊，所以这都是佛陀教的。也只有当我们的心能够很已经到达了这个止的这个阶段，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结果了，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做这些练习，否则的话不可能的，否则我们光只是听这些名相而已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十八界十八空什么五蕴啊，这些这对我们来讲，这都是名相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这个禅修啊。所以佛在这个解深密经啊，这一部经叫解深密经，解深密经里面讲了很多有关于这些练习的对象，那么练习的主题啊，我们那个时候才能够去做练习。我们只有当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一个主题上面，要多久有多久，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深入的去分析那个主题。我们休息一下。